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是一个感恩的敬拜，真理堂成立15周年，这实在是神奇妙的恩典。但是我们要在主的恩典和对主的认识上能够继续不断的来成长，也要在我们对神的服事和敬拜上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想从安提阿教会给我们提供的榜样来思考，我们前面我们要怎么样继续的靠着神的恩典来建造神的教会。在使徒行传，其实这卷书可以说是路加福音的续集，因为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是同一位作者，而路加福音最后的结束是结束在复活的基督、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同时也记载了门徒看着他被接上升上天上去。所以在使徒行传的开始也再一次重复关于复活的基督，在他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他跟门徒在一起教导他们关于神的国度，有关神的国这个真理，然后他就被接升天，他是被高举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因此当耶稣升天并且被高举之后，在50旬节那一天，就按着神的应许，这位荣耀已经得荣耀的耶稣基督，他就把圣灵赐下。所以那一天使徒们以及在耶路撒冷祷告等候神所应许的圣灵赐下的120个门徒，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也就是神把圣灵高举，被高举得荣耀的基督就把圣灵浇灌下来。于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说，当时聚集在耶路撒冷从各地来的犹太人，他们已经寄居在外地，所以他们讲不同国家的语言。当时使徒们被圣灵充满，就以各国的话来讲论神的作为，以至于这些在来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他们感到非常的稀奇，所以使徒彼得就来给他们讲解这个事情发生是应验约珥先知的预言，而且彼得向他们传讲这位耶稣，所以那一天就有3000人他们悔改相信耶稣，并且奉耶稣的名受洗。因此耶路撒冷的教会一天就增加了3000个信徒，换句话说，一日之内教会忽然就增长成为很大的一个群体。当然我们要了解，在初期教会不可能像我们现代有一个大的聚会的场地，所以虽然教会一天增加了3000人，他们还是分散在不同的家庭来聚集。但是教会继续不断的来宣讲耶稣，人数继续不断的增长，而有一位耶路撒冷教会的执事斯提凡，他是不但是执事来管理饭食，同时他也是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但是当他宣讲这个福音，却受到一些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的反对，所以斯提凡就在公会的面前来为他自己来辩护。但是正如使徒行传里面所有的使徒们和这些教会的执事们，他们在公会面前的辩护 不是为自己个人来申辩，乃是这正是他们可以继续的为这福音和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机会。但是因此斯提凡激怒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和这些群众，他们就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斯提凡受这样子的受害之后，也就是殉道之后，耶路撒冷教会就受到很大的逼迫。除了使徒以外，许多的信徒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往四周各地去传这个福音。那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当时也是执事之一的腓力，他就到了撒玛利亚，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但是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是另外还有一些门徒，他们向北走到北边叙利亚的境内，到了腓尼基，还有居比路，还有安提阿。这个腓尼基其实这我们讲义写了是今天的黎巴嫩，但是地理位置来说是在加密山以北沿海，沿着地中海一条狭长的平原地带，大概有150公里。这一条狭长的平原地带是很肥沃的，其中的城市包括多利买、推罗、西顿、沙勒法，这些名称我想我们都在圣经里面大家应该都熟悉这些地名。沙勒法跟西顿是以利亚先知神曾经吩咐他到那里去，借着一个寡妇来供应他的需要，因为当时有3年的饥荒。那么推罗也是很熟悉的一个港口，沿着地中海岸的一个大的港口。所以他们就到了北边这个加密山以北的腓尼基这个狭长的一个地区，而且有一些就到了居比路。居比路是塞浦路斯，是一个海岛，跟安提阿地方这个纬度是差不多的。这个居比路这个海岛是我们等等会看到这个巴拿巴的家乡。这位巴拿巴他是居比路人，早在主前第二世纪就已经有犹太人住在这个塞浦路斯。然后他们也到了安提阿，安提阿是叙利亚省的首都，在当时罗马帝国中是第三大都市，最大的当然是罗马，其次是亚历山大，第三大的就是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是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那是另外一个安提阿，在今天的土耳其，在小亚细亚。这里是在叙利亚，也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北边腓尼基再往北边走一点点，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个城市是东西文化的大熔炉，所以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我能够想到的就是今天加拿大的多伦多，加拿大多伦多就是真的是这个世界文化的一个大熔炉，各国的人在那个地方。所以安提阿在当时的居民有犹太人，有希腊人，有东方族裔的人，还有罗马人等等，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安提阿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所以这些四散的门徒，因为斯提凡殉道而四散到各地去传福音的门徒，他们到了安提阿，在那里他们向犹太人，当地的犹太人来宣讲这个福音。然而有从古利奈和居比路来的另外一些信徒，他们到了安提阿，不但向犹太人来宣讲福音， 他们也向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来宣讲福音。古利奈是在北非，我们的讲义有写是今天的利比亚。而居比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跟安提阿可以说纬度相当的一个海岛。所以从那这两个地方来的犹太人的信徒，他们是比较开放的，所以他们不但向犹太人传讲福音，他们也向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传讲。于是就有许多人信了主，这些信徒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就成立了安提阿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安提阿教会提供的榜样来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现代在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应当怎么样来效法在第一世纪这些教会，特别是安提阿教会。我们会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安提阿教会从第十一章我们今天讲的，然后第十三章等一等牧师会来讲到他们差派宣教士，一直到后面十五章耶路撒冷的会议，以及保罗几次的宣教，每一次宣教旅程结束，他就会回到安提阿来向安提阿的教会来报告他的这个宣教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等等。所以这个教会是很重要，来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榜样或者说一个模范。所以我们看，因为安提阿教会的成立，于是耶路撒冷教会就差一个人叫做巴拿巴到安提阿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教会的信徒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而且虽然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在过去是不相往来的，但是在基督里他们共同的效忠耶稣，他们一起的敬拜，彼此的相交，同心的来服侍。那么耶路撒冷为什么要打发巴拿巴到安提阿教会去呢？如果大家还记得在第八章的时候，当传福音的腓力，这个执事腓力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耶路撒冷教会也是一样打发使徒约翰和彼得去撒玛利亚，到那里去视察。原因是撒玛利亚人可以说是半犹太人啊，因为撒玛利亚是混血的，按照犹太人洁净的礼仪，他们与撒玛利亚人也是不相来往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的时候，作者特别说明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相来往的。所以当撒玛利亚的教会成立的时候，使徒约翰跟彼得被打发到撒玛利亚的教会去，是要来确定这个教会各方面都是合乎正统，合乎圣经的教训。当然在这个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的教会的成立的初期，信徒的经历是有一些我们叫做不是常规的一些现象。所以撒玛利亚人他们是奉耶稣的名受洗，可是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因此当耶路撒冷教会打发约翰，使徒约翰跟彼得去撒玛利亚教会，看见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于是使徒就按手在撒玛利亚人信徒的身上，圣灵就被赐下。那我们说这个是不按现在的常规，因为现在只要相信悔改，相信奉耶稣的名 接待他做救主，就可以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但是撒玛利亚教会跟我们现在的经验是不同的，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却还没有领受圣灵。那是因为犹太人一向是不承认撒玛利亚人，不接受撒玛利亚人，所以神延迟，神绝对的主权延迟把圣灵赐下，等到使徒去为他们按手，圣灵才被赐下。他们显然也有说方言等等，圣灵充满在他们身上，他们来讲论神的作为。所以这样子就可以使耶路撒冷犹太的信徒可以信服，撒玛利亚人的信徒也跟他们一样，都是借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就被接纳成为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称这个是撒玛利亚的五旬节。那我们知道第十章还有哥尼流全家也是类似的经验，也是在他们信了圣灵被赐下，他们也是说方言讲论神的作为，也是为了要帮助犹太的这些基督徒能够接待外邦人，也知道外邦人同样是因着悔改相信接待耶稣基督就得以成为神的百姓，成为神的儿女。所以那个我们就称之为是外邦人的五旬节。好，那现在耶路撒冷听见安提阿教会成立，照样他们必须确定一切是合乎正统，就打发巴拿巴去。而这一次他们没有打发使徒，不像去撒玛利亚的时候是打发使徒约翰和彼得，这一次是打发巴拿巴。事实上巴拿巴可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我们说了巴拿巴他其实是居比路人，而且我们说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成立也是从居比路和古利奈来的这些犹太的信徒向希腊人传福音，以至于这些外邦人也相信了耶稣基督。所以居比路这些信徒是比较开放的，巴拿巴既然是居比路人，所以差他到安提阿教会来比差使徒可能是更合适，所以他们就打发巴拿巴来查看在安提阿的教会是否合乎正统。那这位巴拿巴我们刚刚提到他是居比路人，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说他是利未人，所以巴拿巴是属于利未支派，但是呢是已经在居比路这个地方，等于说已经移民到居比路这个地方。那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讲到这位巴拿巴他的本名是叫约瑟，巴拿巴是一个绰号，是使徒给他的一个绰号，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是劝慰子，也就是说巴拿巴他是有这样一个劝勉的一个恩赐，能够劝勉安慰人的一个恩赐。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当耶路撒冷教会一天五旬节就增加了3000人，这许多人都从外地来的，那么他们生活的需要，所以耶路撒冷教会有很多的信徒，他们就把自己的房屋田产卖了，来把所卖的钱带到使徒的面前来供应这些耶路撒冷有需要的信徒。巴拿巴也是其中之一，他也是把他在居比路的田产卖了，然后把卖的钱交在使徒的手下来供应耶路撒冷这些信徒的需要。这位巴拿巴他不但是有这个劝慰的 这样的一个恩赐。而且在这里描述巴拿巴他属灵生命的品质，24节说这个巴拿巴是好人，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这是描写巴拿巴他属灵的生命是很卓越的，是有非常卓越的属灵生命的品质。他是一个好人，当然圣经上这个好人很多时候就是良善的，不是指我们人以人类的价值观和人类的标准来评价一个人，说哦他是一个好人，乃是他有良善的生活品格。同时这里特别强调他是被圣灵充满，而且大有信心。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一个动词，被圣灵充满，其实原文是描写他这个人是满有圣灵。什么叫满有圣灵？满有圣灵就是描述他整个生活，他的生活是接受圣灵内住的圣灵在他整个生活当中来管理他，来引导他，因此他的生活是顺服圣灵，凡事都顺从圣灵，接受圣灵的管理，完全不靠他自己。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说法，圣灵乃是这位被高举的基督，他已经作王，执行神国度君王的统治。那么在所有接待耶稣相信他悔改相信耶稣的人，其实我们就是转离我们的自我转向神，我们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而且我们是降服于他君王的统治，也就是说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接受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王来治理我们。基督如何来治理我们呢？就是借着他被高举把圣灵赐下，因此凡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就借着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治理我们。因此每一个基督徒理想的都应该是满有圣灵，也就是说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接受内住的圣灵在我们生命的各方面来管理我们，来治理我们，来引导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光照我们，来使我们有能力去遵守神的话。所以圣灵乃是执行基督现在在天上君王的统治。神的国度不是以政治跟军事来治理，我们今天地上所有的国度都是以政治跟军事的权势来治理，而圣经说神的国度神的治理乃是借着神的灵来在他的百姓当中执行神君王的统治。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在每天生活里面能够听见圣灵的引导，能够查验圣灵的引导，能够接受圣灵教导我们神的真理，使我们明白，并且他也要指出我们的罪，他把我们各样隐而未现的罪显给我们看，领我们悔改，也是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圣灵会指引我们当如何行，来按着神的旨意来过一个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同时圣灵会给我们能力，给我们能力去遵守神的话，因为我们天然的这个生命是悖逆的，所以是不可能过一个真正顺服神遵行神旨意的生活。 只有靠着耶稣完成的救恩，我们从他得到的这个新的生命以及内住的圣灵，我们才能够真正去遵行神的话，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或者说真正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所以巴拿巴他属灵生命的品格是非常卓越的，他是满有圣灵，他过一个完全信靠顺服基督的生活，不靠自己，不按自己的意思而行，单单倚靠神，单单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里描述他是大有信心，也就是说他真的是全心的信靠，全心的降服这位已经被高举神国度的君王耶稣基督。所以这样的一位具有属灵品非常卓越的属灵品质的这样的一个信徒，他被差到安提阿教会来帮助安提阿教会，并且来查验安提阿教会是不是合乎正统。当然有人说巴拿巴也是被算为使徒之一，他确实后来是跟使徒保罗一起被差派做宣教的工作，但是基本上使徒是一个有严格的定义的一个称呼在圣经里面，所以巴拿巴可能不算在其内。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和使徒保罗，这是我们最狭义的使徒的定义。好，所以巴拿巴他到了耶路撒冷到了安提阿以后，他看见神所赐的恩，他就非常的欢喜。这里说巴拿巴看见神所赐的恩，我们知道安提阿的教会，我们刚刚提到他们信了以后，整个教会是由外邦人跟犹太人所组合的，因此当巴拿巴去到那里看见安提阿教会，他们彼此之间，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是真正的同心合意的共同来效忠耶稣基督，他们同心合意的一起来敬拜。他看到他们个人跟教会当中有基督丰富的同在以及他们生命的改变，他就非常的欢喜，充满了喜乐。这个欢喜其实就是充满了喜乐，因为他看见神拯救的大能在安提阿彰显出来，整个教会在生命上的改变，所以巴拿巴就充满了喜乐。但是在安提阿教会，巴拿巴就对这些初信的信徒，他给予门徒的训练。首先他做一件事情，他劝勉他们。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巴拿巴这个名字就是劝慰子的意思，所以呢这也是巴拿巴神的灵圣灵所赐给他的一个属灵的能力，是特别能够鼓励和安慰。所以对这些初信的安提阿的信徒，巴拿巴首先他给予他们劝勉，但是他给他们的劝勉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他劝勉他们要在信心上坚固，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坚忍的持守他们的信心，要在信心上坚固。这个他们的信心不会因为生活的环境的改变，不会因为受到逼迫，不会因为受各样的患难就使他们信心开始动摇， 所以他就劝勉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要坚忍到底的效忠于基督。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信心本身不是像我们今天说的把神当菩萨来拜，如果我们向他求什么，我相信，我有信心，神一定会有能力来成就我向他所求的事，那么我有这种信心，我就可以经历神的大能。这种信心不是一个真正降服和以神为中心的信心，真正降服跟以神为中心的信心是不但相信神有大能可以成就一切的事，但是同时是降服于神，让神绝对的主权来把神看为是最好的东西来赐下，神看为对我们最有益的来赐给我们。所以真正的信心是对神完全的降服，对神完全的顺服和信靠。因此必须在任何处境，不论我们遭遇什么事情，我们坚定不移的相信神的良善，坚定不移的相信神的公义、神的怜悯，我们也坚定不移的相信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但是这些总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真的知道神他是怎样的一位，因此我们按着他向我们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这样的来信靠他，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真正的信心，就可以在任何的处境当中不至于摇摆，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有疑惑，我们甚至不会沮丧，我们不会感到挫折，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就像昨天说的，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我们都可以常常喜乐，我们会继续不断的借着祷告继续不断的来信靠神，而且呢，凡事谢恩。使徒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换句话说，我们信得过这位神他的良善他的智慧，我们信得过他眷顾他自己的百姓，我们信得过这位神他有智慧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我关于我们的事情是跟神自己整个旨意跟计划是不可分的，所以我们相信神所做的一切都是良善的，都是彰显他的荣耀。当我们来依靠他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仍然继续彰显他的良善，也会继续成就他的旨意跟计划。我们不是很自我中心的说，我就是要这个，然后呢，神给不给，他如果给我，我就信他，他不给我，我就不信他。这种的信心不是信心，这是仍然是以我们的自我来啊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巴拿巴劝勉他们要坚定信心，要坚固，因为这条生命的旅程前面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将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心智，也就是说我们要在神面前做我们个人意志的抉择，我们选择要对神忠心。当我们做了这个选择，我们真正从心里面做出这个意志的抉择，神也就会给我们能力可以坚守我们对他的忠心。 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上许多殉道者，他们其实受很大的逼迫，受很多不人道的对待，但是他们绝对不妥协，他们绝不妥协对神对基督的忠诚。所以这就是巴拿巴劝勉他们要这样子在信心上坚固。而且第二件事情，他劝勉他们要全心全意的忠于主。这个是讲到对神的效忠必须是全人的，是包含我们整个人各方面全心全意。其实这也是我们看到在旧约，我们在讲生命记，摩西劝勉以色列人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也是耶稣总结律法的总纲，最大的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爱神。所以全心全意的忠于主，心性意力是涵盖我们整个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我们所有的努力，一切我们整个生活，我们就是完全投身来爱神，来遵守神的话，来对神忠诚。这个实在是我们对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应当有的一个回应。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换一个说法，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都是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换句话说，我们为谁活？我们全部所有的整个人，我们就是单单以我们为神而活，以神为中心。那也是罗马书十二章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其实这些都是说一样的真理，只是用不同的言辞来表达。所以巴拿巴他有这个劝勉的恩赐，他对于这些初信的信徒劝勉他们要在信心上对神的忠诚上必须坚忍到底，并且必须全人来奉献，把自己完全奉献的来爱神。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巴拿巴他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对安提阿教会给予一个有系统的真理的教导。他就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把扫罗带到安提阿。有一年之久，巴拿巴和扫罗在安提阿教会做教导的工作。我们知道扫罗是使徒保罗，他希伯来文的名字就是扫罗，所以旧约第一个以色列国度的君王就是扫罗。这个，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其实在斯提凡受害的时候，扫罗就在场，他替那些反对斯提凡的人看守衣服，那些人用石头把斯提凡打死的时候，扫罗为那些人看守衣服。然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受逼迫，大受逼迫，扫罗也是逼迫基督徒的人之一，他把许多信徒下在监里。事实上他从祭司长领了这个权柄往大马色，要在那里想要把在大马色的基督徒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下在监里。但是就在他将要到达大马色，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所以扫罗因此就相信了耶稣基督。不但如此，复活的基督也差他去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是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当扫罗信主以后，他立刻就在大马色的城里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因为他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所以呢，很多人都不相信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戏剧性的一个转变。在大马色的一些犹太人看见他有这样的转变，他们就想要杀他，于是他的门徒在城墙上用一个篮子把他坠下去，他就离开大马色回到耶路撒冷。当他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信徒不敢接待他，因为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他的名声名狼藉，只有巴拿巴接待他，不但接待他，而且带他去见使徒，把他怎么样遇见复活的基督，以及他怎么样信了，以及基督给他的使命，都以及他在大马色怎么样为基督做见证，都告诉使徒们。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才接待扫罗。后来在耶路撒冷的一些犹太人的信徒要想杀扫罗，于是耶路撒冷教会就差扫罗回到大树去，他就去了该撒利亚，然后从该撒利亚回到大树。大树呢，这个城市也是在小亚细亚，今天土耳其的境内。所以现在巴拿巴就到大树，大树是扫罗的家乡，他是出生在那里，所以巴拿巴就去那里，把扫罗找到了以后，就把他带到安提阿，跟扫罗，巴拿巴就跟扫罗一起在安提阿用一年的时间在那里做教导的工作。因为巴拿巴知道这些初信的信徒他们需要接受系统的教导，所以他要给他们做门徒的训练，就跟扫罗一起来担任这个教导的工作。他们所教导的内容肯定就是包含关于神、关于耶稣基督这些最重要的、最基本的真理，讲论耶稣是谁，讲论耶稣的生活和他传道的工作，他的死跟他的复活，他的升天，还有把圣灵赐下，以及他的再来和最后的审判等等，关于耶稣基督，同时也教导关于耶稣传道期间他所有的教训，耶稣教训人的内容，还有跟随耶稣做门徒所具有的意义。因为在耶稣传道期间，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教导他的门徒，如果有人要跟随他，必须具备什么样的一些必要条件，他对跟随他做门徒的人有什么样的要求，跟随他做门徒所具有的意义到底是如何等等。所以扫罗跟巴拿巴就给予这些初信的信徒一个系统的教导，但是这个系统的教导不是只是知识性的，而是把真理向他们宣讲，并且帮助他们在生活当中按着这些真理来生活。因为当耶稣升天之前，他给门徒这个宣教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第28章，耶稣给门徒这个宣教的大使命，最基本的命令是使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使人做耶稣的门徒，其中耶稣说明有两件事要做，一件事是使这些悔改相信的人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另外一件事，凡是耶稣所教训他们的，他们都要教导人去遵行。所以这里巴拿巴跟扫罗就是按着耶稣的 命令，教导人遵行。但是前面他劝勉他们要在信心上坚固，全心全意的效忠基督，乃是这个大使命的另外一个耶稣吩咐他们该做的事。所以我刚刚说了，领人做耶稣的门徒做两件事，第一个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其实这就是巴拿巴所做的第一件事，劝勉。什么叫做归入？受洗我们今天看是一个仪式，但是这个仪式本身如果只是进行一个仪式，没有真正的意义。这个仪式本身是要表达已经基督已经成就的这个救赎，以及接待基督做救主的人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所以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关键就在归入这个介系词，归入这个介系词是表达在关系上做了一个改变，过去是悖逆的，如今受洗归入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之间有了一个新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包含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这个洗礼象征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换句话说，基督完成的救赎在我们身上是完全有功效的。我们与基督同死，像罪我们死了，我们与他同复活，像神我们是活着的。所以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成为神的奴仆，去遵行神的旨意，不再过一个在罪中的生活。这是与基督的联合，归入基督的一方面。但是这个归入也表达第二方面，归入基督也就是说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也就是接受他做君王来统治我们的生活和生命。所以这就是巴拿巴第一个劝勉，劝勉他们信心要坚固，要坚韧到底的对基督效忠，而且全心全意的效忠基督。第二个劝勉，耶稣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巴拿巴就找到扫罗，然后一起在安提阿教会做门徒训练，教导他们，所有有系统的教导他们神的话语的真理，并且帮助他们去遵行，把这些真理跟生活结合在一起。因为耶稣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因此教导本身不是只是知识性的，乃是一个神真理的话语，改变我们整个，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被神的真理来使我们成为一个分别出来的人，是去遵行神的旨意，去单单为神而活。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向那些相信他的人讲了，有人看听见耶稣教训人的话，他们就信了耶稣。于是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如果继续不断地住在我的话语里面，也就是说继续不断地遵行我的话，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就必叫你们得自由。所以我们就看到继续不断遵行他的话，就真是他的门徒，那我们就必晓得真理，真理会叫我们得自由，我们就不再受罪的捆绑。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为门徒的祷告，他也是要求父用真理使门徒成圣， 也就是说，成圣的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所以只有遵行神的真理，我们就从这个世界中被分别出来，我们不会按世界的样式来生活，我们乃是按神的旨意来生活。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在做门徒训练方面的榜样。我们真理堂确实我们是按着这样的一个门徒训练，耶稣的命令和吩咐，我们来建造真理堂神的教会。当然我们知道接受教导，我们要对神忠心的话，很多时候神的话一定是产生两样的反应，有人谦卑的领受，但是也有人会拒绝接受。所以这也是耶稣自己传道工作期间往往看到，每逢耶稣教训人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分歧产生。所以其实真正要按着耶稣的命令跟吩咐做门徒训练的工作，并不是一定会产生就是一面倒的正面的一个反应，相反的总是会有分歧的现象。但是我想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一个真正悔改相信的人，是一定愿意谦卑的来领受神真理的话语，并且愿意使自己的生活降服在神真理的话语之下，来一天比一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更加的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更加的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好，那我想就请牧师来跟我们分享安提阿教会另外一个榜样。
当我们提到安提阿教会，提到巴拿巴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我稍微再多加一点点补充。巴拿巴是他的绰号，可是后来的人都几乎知道巴拿巴，都忘记他的本名叫约瑟。正如我们都知道彼得，彼得是绰号，他本名是西门，大多数知道他是彼得。巴拿巴这个绰号叫做劝慰子，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就是拉拉队队长。他对所有的人都说：“侯爷干得好。”是很会激励人。而且他这个人呢的特征就是，像刚刚师母有解释，他当时扫罗刚刚信主，没有人接待他，别人都怀疑他的时候，是他冒着危险把保罗介绍给使徒，然后被教会所接纳。后来这次我没有机会讲，后来他们第一次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巴拿巴出去的时候带了一个年轻人，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那叫做约翰，他本名叫约翰，马可是他另外一个罗马人的名字，因为他也是塞浦路斯长大的，是巴拿巴的表弟。后来中途到了塞浦路斯玩了，到了土耳其半岛的时候呢，马可因为种种原因，圣经上没有说是什么原因，总而言之就脱队了，他回家了。以今天的说法呢，就是很多人说今天九零后的人叫做草莓族的，草莓族就是压不得的，他太觉得太苦了，他回家了。所以这个是好像因为受不了压力。后来第二次保罗巴拿巴又要出去传宣教的时候，巴拿巴说再把马可带走，保罗就不肯，这个年轻人不行，一受苦叫爹叫娘的。后来他们两个就分开了，就变成两个宣教队，一个是保罗带队带着希拉，另外一队就是巴拿巴，就带着他的表弟马可再一次回到塞浦路斯去宣教。后来就没有记载一些其他事情，只是到了保罗的晚年就说了，叫提摩太他的门徒把马可带来，马可这个人在传福音对我有帮助，这个扶不起的阿斗扶起来了，谁把他扶起来了？巴拿巴。所以巴拿巴的恩赐是属于这种型的， 但是整个圣经包括使徒行传从来没有记载过一次巴拿巴讲道，是他不会讲道吗？大概不至于吧。但是每一次要讲道都是保罗动就站起来就开始讲一篇道，可见在教导在讲道保罗的恩赐是高过巴拿巴的。巴拿巴还了解这点，所以刚师母也讲了他为什么千里迢迢从安提阿要走100英里到大树城把扫罗找回来，因为他知道在教导方面保罗是比他行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谦卑接纳一起同心的配搭，所以那时候的信徒被称为基督徒。整本圣经第一次也是极少数几次提到基督徒这个名字而不用门徒的，就在这里。从此以后叫做基督徒。基督徒本来是一个绰号，甚至是一个讥笑的绰号，因为这些基督徒三天两头就在传基督传基督传基督，于是那些周围的人就说你们是 Christos， Christos 就是小基督，天天在讲基督。就好像中国早期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叫宋尚杰，宋尚杰他爸爸是一个牧师，在兴化，就今天的莆田那一带的人。他爸爸有一次生病了，这个9岁的儿子替他爸爸讲道，就9岁开始讲道。然后在同学里面呢，他也是常常会传基督的，后来他们的同学给他取了绰号叫小牧师，他9岁叫小牧师。后来是到了美国重新被神复兴，然后开始变成布道家。所以基督徒这个名词本来是被当作笑话讲的，你们现在天天讲基督是小基督，对基督徒来讲这个讽刺就变成一种尊称，是吗？我像小基督啊，那谢了，那就是吧。于是我们就基督徒就自己这样生出来了，是本来当讥笑用的。安提阿教会经过保罗巴拿巴的教导他们成为基督徒，可是事实上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别小看安提阿教会。从第一世纪开始，教会的里面对于圣经的解释就有两大传统。如果读教会历史神学历史你就知道，一种传统就是埃及亚历山大学派的，他们叫埃及亚历山大学派灵异解经法，奥里根好几个人就从这里来的。另外一派的解经法就叫做安提阿学派，安提阿学派就是今天所有福音派教会所用的历史文法解经法，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用的方式。这个方法是2000年以前安提阿教会就开始用这个方法，一直到如今。所以现在福音派的主流是走回安提阿学派，那其实就是保罗巴拿巴所建立。反而灵异解经派就是在亚历山大学派的，被现在我们大部分教会都认为那不是正统的最好的解经法，因为灵异解经是太多的比方太多的预表，以至于失去原意啊、哦，真的。所以就知道安提阿教会是在解经方面在真理的教导方面是很有影响的。另外一个安提阿教会的影响就是现在我们要讲的第13章，他提到宣教的事情。因为安提阿教会的宣教它的影响是远远超过我们大多数基督徒所了解的，因为我们对教会对宣教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于除了一部分的历史以外，一部分是来自于圣经，特别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安提阿教会派了保罗巴拿巴往西进入土耳其，后来进入马其顿，就是希腊北方，从此进入西方世界。所以西方世界的宣教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圣经上只记载到这里为止。从安提阿往东离开罗马帝国进入波斯帝国的这种历史在圣经上没有记载，甚至在过去1900年以来所有的教会历史都忽略了东方教会。到现在我们开始发现公元500年的时候，就第5世纪，也就是后来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帝国灭亡的前夕，全世界基督徒一半以上在安提阿以东，也就是波斯帝国，一半基督徒在那边。反而西方的基督徒还不如东方多，而东方的基督徒从安提阿以东的全部是安提阿教会的宣教士所建立的。这在使徒行传没有记载，连历史也都被淹没了1900年之久。那现在我们才发现，哇，原来在东边有这么多基督徒。 当然后来因为穆斯林的兴起种种种类的原因，很多基督徒殉道被杀，教会被毁等等，所以现在的基督徒后来在十八十六世纪是以西方为主，好像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可在公元第五世纪的时候，基督教不是西方的，反而应该称为东方的。那因此十三章开始提到安提阿教会的一个宣教，他开始这样说的，那时候当然已经是第十一章所说安提阿教会刚刚成立之后，已经隔了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安提阿教会中，他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入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他提到安提阿教会当时有五位教会的领袖，这五位很特别的是，种族、文化，甚至社会阶层都有非常大的差异。所以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教会，而且有不同的阶级的甚至不同的种族的人在同个教会的领导阶层。那你可以了解整个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也可能包含着不同非常不同的背景。这五位里面，当然刚刚提到的巴拉巴，第二位称为尼杰的西面，西面这个字呢是雅各十二个儿子当中一个叫西面，西面，所以西面这个字是犹太人专用的一个名字，所以可见他是一个犹太人。可是称为尼杰，尼杰就是今天英文的 Negro， Negro 在今天美国的社会是不太能够用的，这就是黑人的意思， Negro， 这是西班牙，这是那个拉丁文 Negro， 就是黑的。那表示这个犹太人叫做西面，他其实长得就像黑人。你说有黑的犹太人吗？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我三十年前就见过，就在以色列的公园里面来了一批以索比亚的黑的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后来到非洲，后来跟一些当地人通婚以后，那因此他们的肤色头发完全是跟黑人一样，他的父亲是犹太人，他们后来验血的结果找出犹太人的 DNA 基因，因此全世界用 DNA 基因去验出他的种族的目前只有一个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的，那叫做 Cohen 基因，犹太人的基因。 Cohen 是什么？现在很多犹太人姓 Cohen， C-O-H-E-N 或 K-O-H-E-N， Cohen 这个是希伯来语的祭司，所以他们是亚伦的后代。他们发现所有名字叫 Cohen 的或者祭司的后代的男性的 DNA 有一段，所以因此任何人只要查出这段基因就可以百分之百确定你不但是犹太人，是利未支派的，而且是亚伦后裔，那个叫做 Cohen 基因。全世界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种族的是这个。那一批我在以色列公园看到了小孩子全部有 Cohen 基因，坦桑尼亚有六万人有 Cohen 基因的，所以已经被给他们这个以色列籍贯。但是因为通婚的缘故，所以他们的肤色完全是黑人的肤色。那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有犹太人到了叫做尼杰的西面，在北非过来的，他已经长得像黑人，可他是犹太血统的，所以称为尼杰的西面。所以可见他是犹太人，但是一定有非洲血统，跟他的母亲或者祖母那边有犹太血统。古利奈人入球，古利奈是我们刚说过了，就是今天的利比亚，在埃及的西边的入球。入球这个名字是罗马人用的名字，所以这个人是犹太人吗？不确定，但他有个罗马的名字，而且是北非利比亚来的。再来一个叫做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这个马念跟分封之王的西律就是大西律，耶稣出生的大西律的儿子，叫做西律安提亚，那一个儿子从小长大，那就是说你要看清朝连续剧就知道，那个贝勒爷长大的时候旁边有一堆人，他不能就是一个王子一个人活着吧，中间有小同伴，所以因此跟西律的这个王子从小长大的时候有一些贵族的孩子们跟他一起长大的，所以这个人是贵族阶级的，跟西律王的儿子，后来也做了小西律王的那个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人，可见他是有个贵族血统的。 那是不是犹太人呢？有可能，但是也不一定，因为希律本身就不是犹太人啊。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社会阶层是很高的，那加上一个扫罗，所以这五个人当中，你就发现种族、文化、社会阶层是非常不一样，组成了一个教会的领袖。他们被称为叫做是先知和教师。那先知和教师是两种教会中的职分，先知在后面常常都是提到，就是做先知讲道，其他就是讲道的人，相当于今天的像牧师这样。那教师也可能是一个牧师，但也可能更多是在真理的教导方面的。然后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呢？他们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侍奉主可能在做一些事情，可是侍奉这个字的希腊文在圣经中有的时候是翻译成敬拜，敬拜啊，因为这是因为这个旧约的希腊文其实是译本，在翻译把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旧约圣经当中所有旧约圣经中常常提到祭司在敬拜的那个字，那个希腊文就是现在所用的侍奉这个字。所以这个侍奉不是一般的侍奉，是祭司在侍奉，而这侍奉是在圣殿中敬拜的时候所用的。所以这是为什么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有提到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英文的圣经有很多版本是翻译成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或者是圣属属灵的，因为那个字侍奉跟敬拜是当同一个字。所以因此这些同工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能一起在敬拜或者一起在侍奉神，然后又在进食。进食是当时初级教会还有犹太人有一种习惯，进食是他们要好像专心的来寻求神的旨意，在祷告的时候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有时候用进食来作为一种好像专心的一个途径啊，不是进食有特别的魔力和效果，不是这个意思。但他们的进食在敬拜的时候，好像神就说话，神就对他们有启示，有启示。那圣灵怎么说的呢？他说圣灵说，圣经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一种可能性就是可能某一个人受了感动，还是站起来分享。我觉得圣灵有这样的感动，要派遣巴拉巴拉巴出去，可能有人借着圣灵透过一个人的讲话讲出来的。第二种可能性是圣灵在这几个教会领袖的心中主观的里面有一个感受，觉得好像神有这样的感动，然后一印证，五个人都觉得对啊，我也里面有这个感动，彼此阿们，就这样。所以圣经上没有记载说圣灵说要差派巴拉巴拉巴出去宣教的时候，这个圣灵说是透过一种公开的看得见的形式，譬如某人分享然后大家阿们，还是一种非常主观的内在的感受以至于有这个印证。不管是怎么样，是一个圣灵主动的引导要差派保罗巴拉巴出去做一些宣教的工作。所以这个差派呢是有一点好像是一个分别出来的特殊的一个事工，不是过去只是牧养一个教会要派他们出去宣教。于是第三节他们就再一次的进食祷告，一方面要肯定神的旨意，另外的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打发就是差遣的意思。这个按手礼是什么意思呢？按手其实是一种联合的意思，是保罗巴拿巴出去了，可是带着的是全教会的祝福，全教会的同心，是全教会一致的一个差遣，不是他们个人的。所以这个差派礼哈，通常用按手，按手的意思在这里。包括牧师就职礼的时候，我们也是用按手。所以宣教士差派这种都常常有个按手礼。这个按手的意思，倒并不是说透过按手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能力，透过这按手这样下来。主要的重点不在这里，而是同心合意。所以也有的时候，差派礼当中会有五六位、七八位，甚至十几位牧者在台上一起按手。那因为太多人的时候，有时候往往不能够真正一起按手在一个人身上。有时候我就常常参加这种情况，有时候我们几十个人，那有时候我隔得很远，我们就手这样摇摇的这样，
没有真正挨着他肩膀，因为人太多了。但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场所有的牧长们同心合意认同，才派他出去也好，或者暗地他作为一个牧者也好，或者做些什么，所以这暗手里是一个同心合意的意思。然后就差派巴拉巴出去了。但别忘记，巴拉巴是这个教会最初创立的第一个牧者，保罗呢是当时邀请来最主要建立教会、教导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同工。所以这两个是全教会巴拉安提阿教会最重要的两个同工，居然被差派出去了。对今天的教会来讲，我们可能派一个年轻小伙子去宣教去，去宣教去，然后坐镇当家的那个，好像当家这个镇家之宝啊，宝要留着，才派别人出去。可他们确实差派了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但我说过了，不因为他们的差派，安提阿教会因此衰落了或者怎么了，没有。相反的，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从历史上来看，安提阿学派在解经上、在真理上的教导上，一直维持到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现在的解经、现在的神学教导是安提阿学派的。可这是在保罗巴拿巴离开了安提阿教会之后一直延续下来的。虽然保罗巴拿巴建立了根基，可并没有因为他们被差派出去宣教而使得这个传统被毁坏或者说断层，没有。另外他们派了保罗巴拿巴出去往西方宣教去了，可是后来我说过的东方的教会，尤其后来所谓的波斯教会，几乎全班人马都是从安提阿出去的。所以他们继续不断的就差派宣教士出去宣教，不仅是往西甚至往东，只是往东的这个部分过去可能种种的原因在历史上被忽略到，现在当我们有更多的历史的材料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公元500年的时候东方的基督徒远比西方还多。所以其实当时的基督徒分成三大部分，东方在波斯帝国，西方呢在欧洲，还有北非，那属于罗马帝国，但在北非，北非的基督徒可能比欧洲大陆的还多，而东方的又比北非的还多。所以你就知道当时几乎是在公元500年的时候，整个基督教的世界基督徒的分布是非常不一样。所以这个宣教的工作是一个很特别的。那所以安提阿教会的特征在哪里呢？安提阿教会的特征，他开始创立的时候第11章就看见的，他是由信徒们随走随传去传出来的。所以不是先有牧者，不是先有宣教士，是信徒带出来的教会。撒玛利亚教会是腓力去传福音的，可是安提阿教会没有腓力，没有巴拿巴，这是信徒。那我们谈到我们真理堂，谈到在美国的华人教会的时候，有一件事很特别的，也是很多当西方的这些教会领袖有些人注意到，大多数没有注意到，但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1960年代的时候，当台湾跟香港为主的留学生有些基督徒来了美国以后，他们就自动自发了，这些港台的基督徒学生就在学校里面成立查经班，查经班，然后十几二十年之后才慢慢成立的北美的华人教会。所以这一点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美国的校园当中，你从来没有看过韩国人的查经班，你没有看过巴西人的查经班，任何外国学生除了中国人没有第二个，中国人会成立查经班的，而且是在50-60年前，这是非常特别的事情。而且这些查经班后来变成教会，也都是先有信徒成立教会，然后才有牧者，就跟安提阿教会一样，这个也是独一无二的。韩国人的教会都是牧师找羊，从来没有羊去找牧师的。对，韩国教会个个都是有宗派的，长老会的，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会的。而在美国的华人教会1500间以上，2/3是独立的，没有宗派的，因为他们是从查经班开始的。查经班是不分宗派的，都是学生彼此本来不认识，开始查经，从查经基督徒查经开始，就有传福音的负担，就带你慕道朋友。所以在北美华人教会，只要讲国语的，大部分70-80%的长老执事 都是在美国信主的，不是在香港台湾信主的，他是来了这边在塔廷班在信主，不是信了主才来。最初的成立的人是基督徒，可是后来大多数的人是传福音带来信主。所以整个华人教会在美国来讲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传统，我们不敢说过去2000年来从来没有过，至少在美国的确这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学生自己成立查经班，后来从查经班转化为教会，然后成立的教会大多数是没有宗派的，就像我们真理堂，就像乐清的圣经教会，香纳烫的布道会，这都是独立的，没有任何宗派背景，它不是浸信会，不是长老会，什么会都不是，而且都是由信徒开始成立的。所以这个情况是在美国比较特别的。那我们真理堂成立的时候15年前成立，我想我们也有类似一样的意向，包括刚才师母所讲的，我们希望用真理的教导为我们整个教会建立的一个核心，因为这就是刚才师母所说的耶稣的大使命里面就提到说要领人做门徒，而且要有真理的教导。那刚才师母也提到那个约翰福音17章4章，每个人看到周报的时候，我们周报的封面就有一个我们教会的叫什么会训，一个教训哈，学校有校训，我们的会训是什么？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为什么叫真理堂？我们教会是从这样建立，这就是为了要遵循耶稣基督所吩咐的那个大使命，也是安提阿教会当时成立的时候他们这个意向。然后另外一个意向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虽然我们教会人不多钱不多，但是我们希望在宣教上没有忽略。那么我说到安提阿教会为止之前，耶路撒冷教会从来没有差派过宣教士去哪里主动建立教会，即使安提阿教会是安提阿教会已经成立了，他们才派巴拿巴过去看看，然后留下来成为牧者，不是安提阿教会不是巴拿巴建立的。那么这个撒玛利亚教会呢，也是腓力是最多是执事，他也不是教会差派的，只是他去的人传福音建立了教会，然后他们派彼得约翰去看一看，然后也撒玛利亚教会才算正式成立。所以不是派了使徒去建立教会的。那么第一次教会主动差派宣教士出去的，就是从安提阿开始，就是13章，这有史以来第一次。那今天我们的宣教大多是由教会派宣教士出去的，这个模式是其中一个，那就是安提阿教会的模式。可是不要忽略，有很多时候有一些宣教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可能也是信徒自动自发开始的。正如我说，美国的华人教会大多数是没有人差派，学生就开始了。今天也有很多人在美国信主了，回到中国，我们叫做海归，那回去可能在校园里面，在学生当中就开始查经班，也是类似的，他也不是牧师，也不是传道人，也没有人派他，他就在他自己的小范围之内开始查经，开始成立一个教会。那所以有两种差派的模式，但是从保罗巴拿巴的差派你可以看出来，整个的从拣选呼召保罗差巴拿巴出去都是神主动，不是哪一个人高瞻远瞩的说我们派谁出去，是圣灵在动力引导的。因此在今天我们差派宣教士的时候，有两方面需要平衡，圣灵会主动的引导，可能在个人的心灵当中一种感动，也可能有一些人有感动。另外一个是教会的制度，或者是宣教机构，它有一个制度，有一个决策的过程，这两个之间要需要一个平衡。意思就是说，有人就觉得说圣灵感动我要去做什么我就去了，不管你赞不赞成，这常叫圣灵的感动。但是另外一方面，机构有时有机构的策略做法等等，那有些是过于僵持在一些做法上，忽略圣灵的引导，也有些人过分强调主观的圣灵引导。我觉得这两者应该有个适当的配合，而不是一定是哪一个就完全对。那我们真理堂的我们没有直接差派这样那样的很多的宣教士出去，虽然我们支持一些宣教的工作。那我个人本身是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在外面不管在美国加拿大，也有时候到国外一些宣教的事工，有点像保罗巴拿巴， 我也在外面。那当然在真理堂里面我跟师母有一个配搭，所以事实上我跟师母我们两个人都是自由传道，也就是说我们的教会并没有真正算是知心的传道人。虽然教会帮我们付了医疗保险，医疗保险也有一个姑且名之为英文叫做一个 honorable token 一样，就是说也有一个不是完全像讲员费一样，不过就是说有一点点的一个对我们些支持，我们很感谢主。但是基本上我们不是一个一般的牧者那种知心的，所以我要多少时间在外面的布道或者做别的事工，其实是我们随心所欲都可以，但是基本上我跟师母我们的一种的感受是对真理堂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责任，所以因此我最多是一半在外面，另外一半我会在家里。那不管我在不在家，师母都会在这里，所以因此我不在的时候师母会负责讲道，负责教会大小事情。那换句话说，从我们2002年15年前开始，神给我们的感动就是好像不仅仅我们的侍奉只是在我个人来讲不仅仅是在真理堂，也包括整个华人教会各方面的需要，所以我会有一些比较多一点的真理堂之外的其他的侍奉，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的对真理堂的弟兄姐妹对整个教会还是有一个尾声，有个承诺，我们也这样一个配搭。那也感谢主，过去15年来真理堂弟兄姊妹都有这样一个理解，这样的一种共识啊。那所以有时候我到别的地方去讲到，偶尔常常碰到某个人说，庄牧师，我听过你讲到听了八年了，没见过你。我说你在哪里听我讲到听了八年？真理堂网站。所以我们用真理堂网站养了一批我都没见过面的羊啊，在各地都有，些在中国的，有些在哪里。感谢主，借着我们教会讲台的侍奉，透过这个网络，我想只有神知道到底神所牧养的，神借着我们去牧养的羊在哪里。但盼望我们真理堂能够像安提阿教会一样，在真理的教导上以及在宣教上，我们能够效法他们的榜样，能够在这方面能够看见神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典，我们因此感恩，也同时提醒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不一定从一开头真理堂成立你就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侍奉的形式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并不完全清楚，所以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求主来继续带领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过去15年在真理堂当中给我们许多的恩典祝福和引导，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你自己忠心的仆人。在这里我们不但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切磋琢磨，在真理上一起来学习，一起成长。主，更让我们在这里的侍奉能够在神的国度上能够为主所用，求主引导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向你的感恩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侍奉。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接